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回来，在神的家，我们一同的来敬拜。在基督教的传统的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日子。第一个就是圣诞节，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因为他的降生影响了人类整个人类的历史。今天我们所用的日期2012年，这个都是主耶稣基督出生后2012年的一个的算法。因为耶稣基督的出生把人类的历史划分为一个的两个的分界线，一个是主前，一个是主后。虽然解释是很表面的一些的影响，但是真正耶稣基督降生来的人世间对历史的影响，是我们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得到的。在耶稣来之前，神的国是隐藏的，人不知道神的国在哪里，人也不知道如何能够到了神的国里面去。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把神的国带到人的历史的当中，彰显在人的历史的里面。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一出来传道，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宣告天国还是神的国近了，我们可以有一个的路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这个才是真正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对人类的历史的重大的影响。之前我们不晓得人去哪里，人死后可以往哪里去，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告诉我们，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属天属神的国度，他告诉我们天国已经到了，因着他我们可以进到他那里去。第二个重要的日子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来庆祝的复活节。复活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日子，庆祝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这个复活的历史的记载，还是说历史的事实，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的生命，因为他复活了，带来了一条新的出路。神的国来到了，我们怎么可以进去呢？因着他的死与复活为我们开了一条的路，我们随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所以两千年来教会的历史里面都告诉我们，基督徒都会为这两个节日有一个很大的庆祝，庆祝他的降生，纪念他的死亡，庆祝他的复活。今天我们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的庆祝的一个的崇拜是一个很难得一个的时刻。不过在过去2000年来，人都不断在问一个的问题，就是不是一个问题了，问这样的问题，究竟耶稣是不是真的来到人世间呢？究竟耶稣是不是真的来到人世间？他真的有死了吗？更有人怀疑耶稣有真的复活吗？这些都是2000年来不断有人在问的问题。有不少人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花了很多的心血去研究，去寻找。寻找什么？寻找希望能够发现，可能找到一些的证据，证明耶稣是没有来到人世间。耶稣这个人只是虚假的、虚构的一个人物，他没有真的在历史里面出现过。更有人去寻找、去考证，究竟耶稣有没有真的是死了？很多人说耶稣没有死，他只不过是晕倒了，他只不过受苦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太痛了，所以他晕过去，他没有死。很多人更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复活了，如果耶稣没有死，当然他就没有复活。 所以很多人很多人在过去两千年不断不断都在来做这样的一个的问题的考究，究竟耶稣有没有真的来到，在历史当中有没有真的有耶稣几个人物的出现，究竟他真的有死吗，他有真的复活吗？大家都希望，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的证据，因为如果是真的找到这样的证据的话，那么基督教就可以很容易就被推翻了，基督教就可以不用存在了。因为如果耶稣没有来，没有真的存在，他没有真的死，他没有真的复活，我们所相信的就是枉然了。所以很多人都一直花很多的精力去做这样的研究，希望能够推翻历史的证据。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 Frank Morrison， 他是一个律师，他是一个律师，他也是一个其中一个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真正复活的这样一个的事实。因为他是个律师，他心里中想，我要用我的专业的一个的技能，用我专业的一个的考究研究，作为一个律师，我要从众多的证据的里面要找出一些漏洞，来证明基督教基督徒所相信的这个耶稣基督实在是没有复活。他希望能够透过他这个研究把基督教这个复活的观念推翻，然后基督教就倒下来了。啊，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的想法。所以他就做研究，把所有他能够找到的资料做，用一个律师的一个角度眼光来去考究，究竟这些的证据的里面有没有任何一些的漏洞可以找出来证明耶稣根本上就没有复活。所以他研究研究研究，但是在这研究的过程的里面，他被他自己的研究说服了，耶稣原来真的是死了也复活了。在他自己的研究里面告诉他自己没有找到任何的漏洞，原来耶稣的死与复活是那么真实的，在历史当中所有这些证据很清楚的摆在他面前，他没有办法能够推翻。虽然是他一个律师，有很好的逻辑的思想思维，能够希望找出漏洞，但是没有找到。结果他自己反而相信耶稣就是哪一位历史所说的，基督教的圣经所说的，他就是哪一位的真神，他就是来到世界上为人死为人复活但那个的救主。结果他最后信了主，他写了一本书 Who Moved the Stone， 中文我不晓得翻译了，最近有不同的翻译本了，是用他律师专业的眼光来考证所有能找到的资料，结果透过这些资料，他的结论却是与他起先的原意相反。他不是推翻基督教，那是坚固了基督徒这个的信仰，耶稣真的复活了。在我们今天来庆祝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实的时候，可能我们不需要再问究竟耶稣复活是真还是假，因为放在我们面前有那么多的证据，两千年来有那么多人都要在这里找把病来推翻这个的观点的都没有找到，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研究究竟是真还是假了。我们可能更要问的是，耶稣复活了与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要来庆祝他的复活？耶稣复活与我与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要来在这里来庆祝他的复活呢？我们为什么来庆祝的？你为什么的事情来庆祝？想一想，可能你会说，我为我生日，好，我有一个庆祝。为我毕业了，哇，完成那个学业，我一个庆祝。 为了找到工作有个庆祝，为了结婚纪念日我们有个庆祝，当做先生的哈，你记不记得你的跟太太结婚的纪念日是哪一天？不记得赶快回去找哈。以前我很怕，每一次想究竟我结婚是什么时候结婚啊，后来我一定要清楚留意记得啊，1987年12月27日，有没有错啊？我老婆在那里应该没错了哈。我们会为一些很重要的日子来庆祝，但是这些日子都是一些开心的日子，都是一些直接与你我有关系的日子，对不对？每一天有那么多人生日，为什么你不庆祝？他们生日关我什么事？跟你没有关系，你不会跑去跟人家庆祝了。如果这样的话，每天你就跑去餐馆，今天我为生日的庆祝，那每天都上馆子，那多好。没有，我们不会为一些与我们无关的事来庆祝的，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来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话，我们就要问，那么与你我有什么的关系？如果与你我没有关系的话，那我们不需要庆祝啊。就好像那么多人结婚，那么多人毕业，那么多人找到工作，你都不会为他们庆祝的，你是会为你自己与你有直接关系的事情来庆祝。耶稣基督复活是否与你有关系，那就在乎我们如何明白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明白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我们这里就没有什么可以庆祝的了，对不对？我庆祝什么？关你我什么事？但是一旦我们了解耶稣基督复活的真正意义的话，我相信你我都愿意成为这个庆祝里面的一部分，一个的人，你我有份在那里庆祝。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会来读1到17节，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会读1到17节。我选了这一段的圣经跟大家来思想耶稣基督的复活究竟与你我有什么关系，以知道我们在这里来庆祝这样一个的庆典。罗马书在新约的部分 The Book of Romans Chapter 8，我们1节到17节，从1节到17节，罗马书在新约的部分后面，圣经的 后面的部分，新约的部分，罗马书第八章1节，我们读到17节。如果都找到的话，那我们大家一同 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的圣经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且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 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指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亚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好，我们读圣经就读到这里。今天在大家的周报在前面也为大家选了一节的圣经，是罗马书的四章二十五节。这里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那么今天呢，我就又用这节的圣经作为刚才罗马书第八章的一个的 outline 啊，作为跟大家来思想究竟这个耶稣的复活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在罗马书的四章二十五节这里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英文的圣经是为我们的罪被交给人来处死。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来看第八章的第一节，这里所说的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意思是什么？意思说在耶稣基督以外的这是已经被定罪了，是不是这样理解？在耶稣基督里的不被定罪，意思说在耶稣基督以外的，不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些是已经被定了罪的人。刚才我们说了，罗马书里面说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罪被交给人，做什么？被处死，被钉死。好，所以耶稣基督是为人的罪而被钉死的。然后第八章的第二节这里说，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什么？罪和死的律。原来罪和死是放在一起的，而且只有一个的律，有一个的定律。定律的意思是说是不能改变的，是一个事实，是不可以改变的一个的事情。原来罪跟死是在神里面所定的，必然出现的，不能够逃避改变的一个的事情。记得上两次还是上次在这里讲到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上个月开头的月初的时候，那我们收到以前我们住的地方Fresno 的朋友告诉我们的消息。告诉我们什么消息？师母的一个的导师和一个 mentor 患了癌症 cancer， 到了末期了，快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们这个他的名字叫 Muriel， Muriel 快要离开世界，可能还有几天就要离开世界了。那我们收到这个消息，我们就赶快的回去。好，星期天晚上很晚收到了，星期一我们早上很早就回去，好，希望能够赶紧能够去看他。那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 有很多人希望能去看他，很多人都盼望能够看见他，很多人其实他的儿女们都在，很多朋友都是安排好时间去看。我们在那里想，没有一个人在那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希望他能够，他希望他离开的，每个人都希望他能够活过来。他的先生是医生，他的儿子是医生，他很多的朋友都是医生。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看上去都是医疗人员在那里，都是他的朋友。我相信那些人在那里都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看他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大家都没有任何一点一点的办法。有啦，可能用一点的药能够维持他多几天，但是不能够改变他要离开世界这个事实，这是一个的定律。他要死亡，无论谁不愿意的人都不能够把他抓住，你不能走，你不能走，还是会离开这个世界。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说我可以逃过去，我可以不会回应这个的要求，我不要死，所以我不死。没有办法，任何人都会面对死亡这一刻，但是我们都不愿意。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的事情，保罗告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可以脱离罪和死这个的律。所以过去人是在被这个捆绑着，被这个罪，被这个死捆绑着，我们逃不了的，我们不可能离开的。虽然人想尽办法不要面对这个事，还是逃不了的。但是现在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被释放了，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的出路了，我们可以不用面对这个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是在创世纪的前面第二章第三章的那个地方，讲到什么？讲到当神创造亚当夏娃之后，当亚当夏娃犯罪，不愿意服在神的要求的底下，没有达到神这个要求的时候，神告诉他，你们犯这个的罪的话必定是。结果亚当夏娃没有顺服神，违背了神的命令，结果被神赶离出去伊甸园，与神隔绝了。接下来第四章里面讲到有一个事情发生了，讲到什么？讲到亚当夏娃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这故事我们都熟了。这个该隐因为妒忌亚伯的缘故，把亚伯杀了。把亚伯杀了之后，神来追讨这个该隐。神来到该隐的面前，就问该隐，你的弟兄在哪里？这个该隐说，我怎么晓得，我又不是他的 bodyguard， 我怎么晓得他在哪里？神说，亚伯的血声音告诉我。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记载，神对该隐就说了，因为你杀了你的弟弟的缘故，现在呢，我要惩罚你。惩罚是什么？你必流离飘荡在个地上。然后接下来，如果我们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惊讶。这个该隐听见神对他的惩罚的时候，他发了这样一个的评语，他说：“神啊，你对我的惩罚太重了，我受不了。怎么会呢？按照你我的想法，按照人的想法，神应该一手把他杀掉，以命还命嘛，对不对？但你既然杀了这个亚伯，那你当然要填命了。如果按你我的想法说，神应该一下子把他杀掉，那才叫做公平合理。但是神没有这样做，神却对该隐说：“ 因为你做了这个事情，你犯了这样一个 的大的一个 的罪过，现在你要流离飘荡在地上，永远不能够再见我。那个该隐就说，神啊，你对我的惩罚太大了。我不知道你读到截断的圣经的时候你有什么的想法。该隐不是说，哇，你没有杀我那是挺不错的，好，现在走就走了呗。没有，他说你不给我见你的面，让我在地上漂流，这个刑罚太重了，我受不了。如果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的事情，该隐面对一个的情况，跟你我现在离我们面对的情况是一样的，是什么？与神隔绝了之后，该隐再没办法去到神那里，神再不要见他的面的时候，他被放逐漂流在地上，过一个没有根那种的人生，他去哪里都可以，但是就没有办法去到神那里去。结果我们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该隐做什么？该隐不甘心神惩罚他流离飘荡在地上，他不甘心，他做个事情，他为他的儿子啊，他还去结婚呢，他为他的儿子建造一个城，改名为他的为用他的儿子的名改那个城的名字。当你读到这个的时候，你就会想象得到一个的情况，他的命运本来是应该流离飘荡在地上，是一个没有根的流荡的人生。但是现在他说我不要，神你这样惩罚我，但是我不要接受你的惩罚，做什么？我要自己建立一个属于我的一个的地方，属于一个我可以留下我的名字那个地方。然后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更发现一个的事情，他的后代做什么？都是那些发明很多什么就是牧羊的啊，是吹弹琴吹箫的啊，打造那些各样铁器利器的人，都是什么？都是 build up， 都是建造一些很实际的一些的财富，享受战争的武器的那一些的始祖。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本来该隐他的人生只是一个没有目的万无目的的人生，没有价值的人生，漂流不晓得去哪里就完了。但是现在他说我不要接受神给我这样的一个的惩罚，我要为我自己建造一些能够满足我自己的，我要建造一些东西能够让我觉得我有价值的，我要建造一些东西能够让我留下我的名的。哎呀，该隐在想什么？该隐想就是正正要与神来对立，你要我漂流我不漂流，你要叫我一无所有我什么都有，好像那些东西都能够满足他的需要。但是他不知道，他想错了，神叫他漂流流离飘荡在地上，这个只是个外在一个神报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的预表。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犯这个罪，他永远与神隔绝，无论他做什么他都再不能够去到神哪里去了，这个才是最终神给他的惩罚。但是他在地上他却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惩罚的时候，他为自己建造一个属于他的国，属于他是管制的，只是留下名字的，希望能够透过哪些东西能够告诉他自己，我活着还是有目的的，我活着还是有目标的，我的活着还是有人生很重要的价值，我为了子子孙孙留下名来了。结果什么？结果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些东西留到现在吗？都没有，后来所有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这是神给他的最大的刑罚，是要让他晓得 他永远没有一个的回归的路，永远漂流，永远与神隔绝。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罪所带来的死亡的意义。死亡不是讲我们肉身这个的身体的死亡，死亡乃是讲到我们永恒的与神隔绝了，我们再没有能够回到神那里去了，我们是生我们的生命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了，我们还活着，但是我们只不过是活着的死人而已，因为我们的定命就是离开了神。最近我看那个网站哈，哎呀，引了有些的照片哈，就是拍到就是说在日本哈，樱花可能是不是最近开得很好的时候，是不是哈，有很多很漂亮的樱花，他们拍了一些照片放在那里，我说哇好漂亮的一些的花。只是在加州，不需要去日本那么远，去加州哈、啊、就看见很多这些的花了哈、啊，我们就很不喜欢哈、啊、那个花粉症哈、啊，每一天闻那个花会很容易延长这个花粉症。很漂亮，很漂亮的花，树都开了，花很漂亮。如果哪一天你觉得哇那么漂亮的花，放在外面太可惜了，我砍一个最漂亮的哪一只回来，把它用一个很漂亮的瓶子放在哪里，哇在家里面每天看着它的多好啊。你没有敏感就好。这一朵开得很漂亮，这一只开得很漂亮的花，好像还是在哪里哇很灿烂的开着。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过了三五天，无论你放多少的水在这个花瓶里面，这个花还是要死的，因为它与跟这个树分离了，它不能够再继续活下去的，因为它跟生命的源头隔绝，死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光景就在这里，我们还活着，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跟神这个生命的源头重新结连起来的话，我们只不过是好像那一朵很灿烂的花在这里还是能够有几天开得很漂亮而已，过几天也就过去了，因为离开了源头必定标着死亡。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罪与死亡的律，逃不了的一个的事情。刚才也罗马书的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而交给人，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他来到人世间，他要代替你我来承担罪所带来的刑罚，与神隔绝。所以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所受的苦，我们看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那个电影的时候，当中有没有谁看过哈、啊？那个 Mel Gibson 拍的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那个电影，我们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感觉哇，那个痛苦是什么？痛苦就是耶稣被鞭打，被人家很无理的侮辱，他好像在哪里受了很多很多的苦。我们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感觉那个苦就是他肉身那个被鞭打这个苦，事实不是的。昨天我们星期五我们查经班，因为星期五是受难节嘛哈，纪念耶稣受难的日子，所以星期五的查经班我跟我们那个主的弟兄姐妹一同来查考耶稣基督受难的一些的记载，我们一同来讨论究竟他受的苦最苦是什么，最苦是什么？原来不是那个被鞭打的那个苦，耶稣受的最大的苦，就是圣经里面其中一句：“人掩面不看他。”不单只是人，原来是神掩面不看他。神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的神是不可能分开的，不可能分隔的，三位是一体的。就好像我们人说人有灵有魂有体，我们这三样东西构成我们是一个人，我们不能够把其中一样东西拿走还能够叫做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不可能分隔的分开的，但是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在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之前，他说父啊父神的，为什么你离弃我。原来他在死的时候，他面对最大的痛苦不是被鞭打，乃是神与他隔绝了。神与他隔绝，这个是耶稣基督所受的苦当中最大的痛苦。因为人与至死分开已经不得了了，那个三位一体永恒的神，永恒不分隔的神，在那一刻的里面竟然为了你我接受了与神隔绝这样一个时刻。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受难最痛苦的一刻，这个也是人的罪所带来的结果，与神隔绝了，生命与生命的源头断绝了，这个才是最终最大最痛苦的一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过犯被交给人做什么？代替人承担与神隔绝这个的痛苦。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受死所带来的一个的结果。他在罗马书里面说，在他的里面我们都再不再被定罪了，因为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不被定罪，意思我们的罪神再不看我们为有罪了，接受我们，重新建立那份的关系，在耶稣基督里面释放了我们，我们可以脱离死与罪的律，再没有一个的捆绑在当中，我们被释放了。这个就是受难节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时刻，让你我脱离了死亡，终极的死亡的一个的救赎。耶稣替我们死了，但是如果基督教的历史停在受难节，那你我就惨了。耶稣基督如果是只是停留在受难节，那我们的信仰就残了。为什么？他替你我死了，他也死了，但是没有重新建立跟神的关系，我们还是跟神隔绝啊。感谢主，我们所相信这一位的对象耶稣基督，他并不是一个死的神，他是一个活的神。他三天之后活过来，复活了。复活带来什么？复活带来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人犯罪与神隔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人犯罪的时候，神说他的灵就再不住在人的里面，所以生命的源头分开了。耶稣基督也一样，为了你我跟神分开了，但是三天之后他复活，复活带来什么？复活带来一个新的人，新的生命的一个开始。保罗在罗马书的一章里面讲了一句这样的话，非常有意思的一句的话。保罗在罗马书一章里面说，第四节，按圣善的灵说，耶稣基督因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因为如果他死了他不复活的话，他只不过跟你我一样，没有分别，永远与神隔绝。但是这一位离开了他的圣灵，这位的神重新回到与神联合，与基督联合，成为什么？成为一个新的一个的合一的神，三位一体的神重新建立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耶稣基督做这个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告诉我们，让我们晓得在他的里面 我们可以重新得回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圣灵。刚才我们罗马书的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指着住在我们里面心灵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的是什么？有的是一个新的生命。为什么复活？耶稣基督复活是要我们在当中能够去庆祝呢？是因为与你我有关。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的话，那我们没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出路。现在耶稣死而复活了，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重新得这个新的生命。这好像我们当父母的，哇，当你的婴孩出生的时候，你会不会庆祝？当然庆祝了，对不对？有个新的生命出来，当然庆祝了。同样的，因着耶稣基督复活，我们在他的里面重新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你说我们应不应该庆祝？我们庆祝他的复活，因为我们在这个复活里面有份，直接这个关系。保罗在这里更告诉我们，我们因着这个圣灵同在的缘故，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儿子了、儿女了。在罗马书的八章的十四节，我们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保罗说耶稣基督因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因为有同样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被称为神的儿女。所以因着耶稣基督复活，你我的身份被改变了。过去我们是罪人，被定了罪的死亡的人，现在因着圣灵的同在，我们重新活过来。所以如果说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们只不过是活着的死人。如果我们有了神的灵同在的时候，我们说是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一个新的一种的生命。所以保罗用一个字，既然是儿女的话，我们就成为神的后嗣，神的儿女们。后嗣是能够承受神嗣的产业，这个才是重要。我们看电影也看得多了，哎呀，那些富翁哈，他的孩子们很多，他们要争家产的时候，都需要证明一个事情，究竟是不是他的血统啊，能够证明他是他的血统，才有这个产业的有份。今天你我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因为这个复活的灵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因这个缘故，我们都有份在神的国里面。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不怕死亡。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能够成就新的生命所带来的不一样的人生。刚才讲到师母的mentor 哈 ，Muriel， 上个星期我们再回去 Fresno 做什么？之前回去看他最后一面，上个星期回去参加他的追思礼拜，他还是离开世界了。虽然有那么多的医生围着他，还是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当我们回去参加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给我们很大的感动。整个的追思礼拜，有没有人流眼泪？当然有了，很多人都在流眼泪哈。但是哪一种不是绝望的眼泪？是一种感动的眼泪。每一个人，就是没有很多人有机会让他们上去分享哈，只有几个人能够上去分享他对这个 Meryl 的一些的看法。 但是在整个的就是的礼拜里面给我们感受一个很强烈的平安的感觉，一点都不是一种痛苦绝望的那一种的感觉。无论他们所唱的诗歌，无论他们所放他一生的见证的 slide， 处处都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每一个人在 Meryl 的生命里面都能够体会一种生命力带来的哪一种的喜乐。所以有时候眼泪还在流，心里面就是很感恩。有一个人聚会完的时候他说今天应该是 celebration， 一个是庆祝嘛。他说他玩的时候他很想起来拍掌，但是觉得从来没有人在 funeral 在那个追思礼拜里面拍掌的嘛，所以他不敢这样做。但是有一个这个句话带给我什么的一个的看法，就是他感受到在整个的追思礼拜里面是实在是个庆典，一个 celebration， 来纪念这一个人的一生所做的事情，来想到他怎么样对人，怎么样在人生的里面带给很多人的祝福。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神生命的人，有复活的灵在里面的人的不一样的人生。面对死亡你怕不怕？可能每个人都怕，但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 Meryl 知道自己要死，每个人去见他的时候他不是愁眉苦脸，哎呀，见到面的时候还是笑着，还是跟我们说，哎呀，谢谢谢谢你们多年来对我的怎么样怎么样，谢谢你们来看我，还讲了很多很多关于他过去一些的事情，还是鼓励我们，还是带这个很开心的心情跟我们度过那几分钟的时间。他说在他的追思礼拜里面只想做一个事情，就是希望透过这个的追思礼拜把荣耀给神，透过这个追思礼拜让那些还不认识神的朋友能够去认识神，希望用最后的一刻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因为他知道，因为他有神的缘故，他的生命里面充满了这种一种的无比的力量与盼望。所以当我们跟他见最后一面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永别了痛苦，而是说告诉他我们再见。他也知道，我们也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再见的，我们在天上会再见他的面。所以他离开我们会难过，因为我们舍不得他那么好的朋友，那么好的老师，但是我们没有绝望，因为我们知道只不过他比我们稍微早几天走而已，迟早我们会再去，也会见到他。这个就是复活带来的一种的盼望，不害怕死亡。保罗说的，活着的时候是好，死了更好的无比，因为能够回到神里面去。所以是带着这样一种兴奋的心情来面对我们的人生。耶稣基督复活并不是一种的观念，一种的思想，耶稣基督复活是带给我们每一个在他里面的人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让我们明白生命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再不是该隐了。该隐是自己来建造一些以为可以保留的东西在地上，结果一点都不能保留。神定了他要漂流离飘荡在地上，永远的漂离离开神。但是在我们有基督耶稣里面的生命的人，我们再不需要建造任何的东西在地上，因为神已经为我们在天上存留着基业。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后嗣，我们能够承受神的产业，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所以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是带着兴奋的心情。没有一个人面对死亡不难过的，因为死亡是终止了一切的关系。但是有神生命的人，我们这个关系是不会终止的，只是短暂的分开，却永恒的在神里面，不会分离的。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复活所带给我们重要的一个的恩典。我不晓得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没有？保罗说句的话，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呢是为叫我们称义。称义的意思说要我们在神面前重新被神接纳。他复活了，我们在神面前能够重新被神接纳，我们跟他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不知道你的生命有没有这样一个的把握，不害怕面对人生，不害怕面对死的定律，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但是你带着怎么样的心情？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话，盼望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里面，你也能够敞开你的心，接受他进到你的生命里面，让这一位为你死而复活的主成为你生命的主，你知道你也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再不需要在世上流离飘荡，你的根立在永恒这生命上。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在我们祷告之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的机会，让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主的朋友们，让你可以在这个时刻敞开你的心，单纯的倚靠这位的主，让圣灵使耶稣基督复活的灵也同样的进到你的心中，使你本来与神隔绝的关系能够重新被建立起来。因为你愿意接受他，你就得这个新的生命，永生就在这一刻，在你的生命里面开始。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来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的，你可以轻轻举个手，告诉神我愿意，让我可以在这里为你来祷告。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这时候你说我愿意接受这个复活的主进到我生命，成为我生命的主，让我也能同样经历复活的大能永生，在这时候在你生命里面开始。有没有哪一位这时候你愿意接受主的，打开你的心接受他的，你可以举起手，我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当中哪一位心中如果有挣扎的话，希望你能够放下你的挣扎，举起你的手，接受主成为你生命的主。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你可以举起你的手。好，我们低头继续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死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你复活是要让我们称义，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能够建立这一份的关系，一份永恒的关系。我们再不需要在 在世上漂流流荡，我们可以回归主你自的国度里面，我们可以在永恒当中有份。求主你帮助我们，让主你复活的信息今天让我们听见，也让我们经历，我们的生命因为你的同在以后所活的人生再不一样。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在此当中慕道的朋友，他们对你的认识过程认识的过程的里面，主你也感动他们，让他们真的虽然没有举手，如果他们心中愿意来追随你的，求主你的恩典临到他们身上，祝福他们，也让他们真的在生活的里面经历主你自己的带领，让他们更多更明白你的时候，他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恭敬的把我们都交在主你面前，求你继续看顾保守，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